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本台的第二次中文广播。今天是2018年7月20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都是19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小山为您播报的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全球二十国集团的央行行长和财长今天在阿根廷首都召开会议，会议正值美国对中国、欧盟、墨西哥、加拿大和日本等国加征关税，预计本届二十国集团峰会将重点讨论贸易战的负面影响。受权力寻租丑闻影响，南美国家秘鲁预计今天要召集一个重要的会议，商讨暂停国家法官委员会全体成员的职务。中国人民币对美元今天即期与离岸都明显下跌，即期早盘大跌394点至6.8128元，创2017年7月7日以来一年多的新低，而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盘初则一度暴跌超过400点至6.8358元，为2017年6月27日以来一年多的新低。人民币昨天收报6.7917元，低于6.8心理大关线。专家分析，人民币连续下跌，显示中国官方忍让与赞许。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结束对多尔多涅24小时的访问，尽管此行是在为佩里戈·玛丽安娜新版邮票的发行揭幕仪式被指轻松，却因为总统府安全人员被揭露假冒警员殴打青年示威人员事件而河沟翻船。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罗拉，下面请听小山为您播报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国人民币对美元今天即期与离岸在岸价都明显下跌，即期早盘大跌394点至6.8128元，创2017年7月7日以来一年多的新低点，而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盘初则一度暴跌超过400点至6.8358元，为2017年6月27日以来的一年多新低。人民币昨天收报6.7917元，低于6.8新心理大关线。据路透社今天报道说，人民币对美元即期周五早盘大跌394点，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星期四收报6.7734元，创一年多新低，较上日贬值589点，而今日中间价开盘报6.7671点，较上日大跌了605点。据联合早报今天引述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接受美国电视专访时评论说，强劲的美元让美国处于不利的位置，但人民币却像石头一样坠落。据法新社自上海报道说，人民币连日弱势走跌，面对美元愈加的显示弱，特朗普警告贸易战当中人民币将巨跌。法新社没有指特朗普是否将人民币下跌作为武器，但说投资人对特朗普的警告只当作耳旁风。不过据金融分析说，人民币贬值将对贸易战因美国关税带来损失的中国外贸给予不可小视的补偿。受权力寻租丑闻影响，南美国家秘鲁预计当地时间今天要召集一个重要的会议，商讨暂停国家法官委员会全体成员的职务。今天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据本台法广法语记者艾里克周五早上发自南美的最新法文报道，数以千计的民众昨天周四在秘鲁首都利马和众多其他城市集会示威，抗议多名法官和检察官卷入贪腐丑闻。民众的诉求得到在今年三月底刚刚就职的新总统马丁·比斯卡拉的理解。秘鲁有可能会在一周后的7月28日宣布一个司法改革方案。就此，天主教大学的一名南美问题专家在接受本台法广记者采访时用西班牙语悲观地说，秘鲁的政治力量和参与者与腐败的司法体系达成和解， 在这个世上，不要期待任何可能完美或进化体系的决策。另一边是公民社会再次被动员了起来，但还不是国内的多数，这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点缀，让人相信需要有一套可运作的司法体系，并已转化为一种有可能在未来有助于比斯卡拉总统的团体。据本台法广访问消息，秘鲁媒体此前播出的一份电话录音显示，最高法院的一名法官在一桩强奸幼女的案件中涉嫌权力寻租。在当地媒体揭发后，司法部长应新总统比斯卡拉要求已于上周五去职，但丑闻并没有就此平息。负责任命与监督法官和检察官的全国法官委员会主委，尽管否认有贪腐行为，但他和另外多名委员也因涉嫌卷入而于昨天周四宣布辞职。随即，秘鲁最高法院院长也在昨天周四晚些时候在推特上公开了他的辞职信，理由是秘鲁司法当前遭遇体制危机。
日本公使在美国批判特朗普政权愈加加征汽车关税，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目前，特朗普政府对进口汽车展开国安调查，并准备根据调查结果提高关税。据悉，目前讨论的方案是把目前 2.5% 的乘用车关税最多增加至25%。为此，美国商务部19日召开听证会，就征收高关税的进口限制，听取了相关人士的意见。日本驻美大使馆特命全权公使向川一俊称，来自日本的汽车和零部件对美国国家安全没有威胁，将来也不会成为威胁，代表日本政府强烈反对进口限制。向川在听证会上强调称，日本的汽车厂商在美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一贯通过在当地的投资支持经济增长。他介绍说，日本车企在美投资超过480亿美元，创造就业岗位150万个以上，而且日本的汽车关联厂家在特朗普政权开始执政的2017年1月后积极进行对美投资，到目前为止已在美国国内新创出28000人的工作岗位。如果限制汽车及零部件进口，将对美国国内的雇用造成严重影响。日本汽车工业协会则表示，提高关税的措施会使美国车的销售和生产减少。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曾以《中国即将崩溃》一书而知名的美国作家和电视评论家张家敦，在美国最新一期的《国家利益》杂志上撰文说，中国经济危机到来，习近平没有解决之道。今天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中贸易战让外界更加关注中国的债务问题。曾以《中国即将崩溃》一书而知名的美国作家和电视评论家张家敦，在美国最新一期《国家利益》杂志撰文称，中国经济陷入困境，显现出不安的货币和市场正在崩溃。中国统治者习近平没有解决之道，他唯一在做的就是招致更多债务。文章指出，中国的信贷不断增加，结果便是中国经济变得不平衡，这些失衡已经成为威胁，使整个国家积累了大量债务。2008年，中国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141%，这个数字已令人担忧。但自那时以来，情况迅速恶化，这一比例在去年年中激增至256%。中国领导人试图通过增加债务来解决问题， 但债务积累现在变得如此繁重，以至于它正在减缓增长并打击信心。张家敦的文章还指出，特朗普总统发起贸易战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当北京最需要的时候，特朗普正减少其流动资金。与此同时，美联储正在加息，美国较高的利率倾向于引发资金从中国流入美国。特朗普的贸易行动以及北京方面的回应将导致出口减少，从而减少出口效益。很快，北京将处于无法控制局面的地位。
美国政府推出一系列法律修改草案，计划修改濒临灭绝物种的保护法，这会削弱对受到威胁动物的保护，也引发了环保人士的担忧。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美国特朗普政府7月19日提案计划修改濒临灭绝动物保护法，该项法律已经有45年的历史，被公认为是全球环保的重要法律。此次对该项法律的修改会威胁面临绝迹的物种的保护，让环保人士担忧。濒临灭绝动物保护法案于1973年制定，旨在保护包括白头鹰、海牛等数十种动物免于灭绝。周四提出的修改提案中，有一项是由美国内政部和商务部公布，将删除一句分离经济与动物保护相关决策关系的句子。另外还提出对其他动物保护规定将按照个案而定。美国政府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的声明指出，这些改变将不会影响目前列为受威胁的物种的保护，但将确保在未来，这些物种能够获得为它们的保护将按照需要而定。这项法案提议讨论60天后年底有可能通过。环保人士强烈反对该项修改提案，他们认为最终的结果将把受到威胁的物种推向更加危险的处境。美国民主党议员卡波认为，这显示特朗普政府只是关注美国的工业，而不是美国人民的利益。
50年前画出的全球知名漫画人物马法达小女孩被谴责反堕胎团体未经许可，而且违背其立场用作宣传工具，遭到了画家本人的抗议。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的报道。
是的，阿根廷画家基诺周四谴责一些人对这位著名漫画人物玩世不恭造型的小女孩马法达的地位进行篡改。这位他在50年前笔下所创造出来的马法达被利用当作反堕胎的宣传工具。漫画家基诺19日反对其神奇人物马法达被阿根廷反堕胎团体所利用，他说，我没有允许他们使用，这不是我的立场。这是基诺在一项声明中指出的。即将86岁的基诺解释说，脖子上围着蓝色围巾的马法达象征着反对自愿堕胎法律的图像被人散布传送，但我并未同意他们，这不代表我个人的立场，我要求他们立刻撤下这些马法达的图像。他说，我一般总是会维护人权而努力，特别是妇女权，但我也对这个团体的诉求衷心表示祝他们好运。这些宣传相片上的马法达戴着蓝色围巾，我们可看到上面写着拯救两条性命的反堕胎宣传语，旁边还有贴着基诺的相片，并写有一句话，不戴绿色围巾，因为这是鲜亮的蓝色。而画家基诺本人否认说这是他说过的话。绿色的围巾自2003年以来就是阿根廷国家赞成堕胎运动中的象征，堕胎在阿根廷是免费的。这项已被阿根廷众议院表决通过的自愿堕胎合法化草案预定于8月8日将在参议院审核。
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结束对杜尔多涅24小时的访问，尽管此行是为了在佩里格玛丽安娜新版邮票的发行揭幕仪式被指轻松，但却因为总统府安全随员被揭露假冒警员殴打青年示威人员事件而河沟翻船，进一步的揭露指责该名安全随行品行不佳，但总统府仍然委以重任，涉嫌包庇。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罗拉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二十国集团央行行长和财长本周末7月20日至22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会议，这正逢美国对中国、欧盟、墨西哥、加拿大和日本等多国加征关税。预计本届二十国集团峰会将重点讨论贸易战的负面影响。二十国央行的行长、财长本周末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会议，本届会议将讨论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威胁，特别是贸易战对新兴国家的负面影响和所带来的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女士周三表示，贸易战对未来全球经济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拉加德女士特别告诫特朗普政府，贸易战会让美国经济脆弱，因为美国会受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报复。她呼吁二十国集团政策制定者要结束相互提高关税的措施，并制定改善全球贸易体系的多边解决方案。法新社指出，与此前七月在魁北克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不同，当时特朗普政府撤出了与盟国的共同声明。本周末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二十国财长峰会将发布共同声明，但是在这个共同声明中也不会有谴责贸易保护主义的文字，也不会说明要如何监管货币带来的问题。阿根廷经济部长指出，二十国集团峰会有其局限性。早在今年三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预备会议上，各国的财长们经过磋商指出，经济和地缘政治关系紧张会威胁全球经济增长。随后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断发出警告，但是特朗普政府还是开始采取对他国的贸易制裁行动。美国对其盟友欧盟和中国分别进行钢铝提升进口关税 25%， 对总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计划也开始实施，并且威胁要征收汽车进口关税。特朗普上周末还形容欧盟在贸易问题上是美国的敌人。另外，美国政府已经表示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会继续指出中国经济侵略。不仅美国财长努钦早在今年三月已经做出了上述讲话，而且他表示在本周末的二十国峰会上没有与中国官员举行双边会谈的计划。另外，贸易战对新兴国家的负面影响和风险也是本届二十国峰会关注的重点。阿根廷近期刚刚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500亿美元的贷款，以便应对本国比索的贬值。从4月到6月，阿根廷的比索贬值 35%。一位法国官员告诉法新社，新兴国家面临的情况更加严峻，如美元汇率上升和资本流入问题。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美联储会继续加息，而且比以前更快，这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放缓，而新兴经济体也不得不加息，减少其货币贬值对本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二十国财长会讨论贫穷国家最近几年的债务猛增问题。法新社指出，二十国财长峰会还会讨论如何让贫穷国家债务透明，如何让最贫穷的国家继续得以融资，以进行持续发展。另外，华尔街见闻消息，二十国峰会的草拟文件应当与今年三月二十国峰会的公报类似，就是强调多边贸易规则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强调国际贸易和投资是全球经济增长、生产力、创新和创造就业和发展的重要引擎。各位听众，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二十国集团峰会聚焦全球贸易问题。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刘芳为大家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
7月20日星期五出版的法国多数日报头版主题纷纷聚焦国内事务。总统马克龙的私人保镖在五一劳动节期间殴打示威青年事件继续发酵。费加罗报刊出的标题是艾丽舍宫在假警察事件中受煎熬。解放报也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指出，总统私人保镖殴打示威者的画面以及当事人没有受到严惩等种种做法损害了艾丽舍宫的形象。人道报刊出揭示暴力场面的大幅画面，同时刊出马克龙国家中的暴徒的报道标题。另外两份日报，回声报和十字架报关注的焦点则分别围绕经济议题展开。回声报突出报道了英国范保罗国际航展的消息，报道说航展开幕短短四天时间，空客集团与波音公司便收获颇丰的情况。十字架报则重点关注一些行业招聘难的现实。关于中国，今天回声报刊出两篇报道，分别介绍了中国不断加强在非洲影响力，以及中国著名企业家周群飞及其所领导的企业迅猛发展的情况。首先，中国主席习近平到访中东、非洲之际，回声报刊出中国加强在非洲影响力的报道标题。该报指出，中国主席习近平对非洲大陆进行新一轮出访，其中包含着诸多战略因素。本次访问是在7月25日出席约翰内斯堡金砖国家峰会之前，习近平首先到访阿联酋，随后前往塞内加尔和卢旺达。在南非金砖国家峰会之后，中国主席将途经毛里求斯展开一次友好访问。报道指出，作为非洲国家的第一贸易伙伴，北京从来没有掩饰过其领导人对非洲大陆的关注。回声报指出，非洲拥有丰富的原材料资源，足以弥合国家赤字。另外，中国主席到访非洲历来都颇具外交意义。非洲大陆数目众多的国家一直令中国受益，如在联合国，中国始终可以利用非洲国家来抵制西方决议，特别在人权领域。作为回报，北京方面则经常会对那些债台高筑的国家慷慨解囊。2015年中非峰会期间，习近平承诺再次提供600亿美元的发展援助资金，其中50亿美元作为无偿零利息原款，35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以及出口贷款，50亿美元的基金追加给中非发展基金组织，另有100亿美元用于资助中非产能合作。当然，其中也不乏中国方面单纯的经济利益因素。中国在非洲大陆的投资已经超过430亿美元，中国企业的数量也超过3000家。中国在非洲大陆的企业表现十分活跃，例如上个月，当科特迪瓦为在经济首都阿比让建造一座跨湖大桥招标时，18家投标企业中竟有10家为中国企业或是有中资入股的公司，最后中标的则为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此外，回声报以人物特写形式刊出长篇报道，介绍了中国著名女企业家周群飞创立的小型企业蓝思科技如何在短短15年间发展为跨国公司的情况。报道指出，坐拥70亿美元资产的周群飞是中国最富有的女企业家，也是全球20名首富中唯一一位白手起家的富翁。报道回顾了周群飞从无到有的发展史。报道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的开放，周群飞得以施展其才能。如今，尽管坐拥数十亿美元资产，这位女企业家仍然保留了过去的一些习惯。她目前的居住地虽为香港，却在内地浏阳工厂内留有一套住房。她常常光顾，依旧热衷于技术场面，还经常亲自动手操作生产。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陈明峰发来的台北一周专题报道。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台北一周节目时间，现在我们就连线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先生，请他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发生的大事，欢迎您的收听。明峰你好。
艾娃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明凤，民进党政府新上台的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陈其南对外宣称，他的首要任务是要让故宫台湾化，要让故宫成为台湾人的故宫，引发重大的争议。陈其南到底是怎么说的呢？
是陈其南在这个月17号跟媒体查询的时候啊，他说他上任后的重要任务就是故宫台湾化，让故宫典藏的文物跟台湾的文化产生连结，要让故宫成为台湾人的故宫。他认为目前故宫的内在连结不在台湾，台北故宫一直不被认为是台湾的故宫，而是北京的故宫。他想做的是让故宫台湾化，让故宫的内在连结回到台湾。那陈其南他也不否认，他说未来要有一部分是希望让本土主义者接受故宫是台湾的这种概念。他说呢，他要努力在诠释上让争议可以消除到某种程度。那记者会上呢，过去曾经是陈其南学生的现任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李进惠做了一个补充，他说所谓的故宫台湾化呀，以故宫镇院之宝翠玉白菜为例，过去展示的时候只会着重在玉器雕琢的细致，那未来会希望研究员把历史的脉络放在前面，从社会脉络来解释为什么翠玉白菜会作为嫁妆，把展览跟社会情境紧密的结合。不过像他这样的诠释是不是就是陈其南的观点，恐怕还需要时间来加以观察。
全世界呢都知道台北故宫的国宝是怎么来的，新院长想要让故宫台湾化，恐怕很多人是不能接受的吧。
没错，这个已经成为本周最热门的话题了。台湾有一位著名的摄影家庄伶，他的父亲是台北故宫前副院长庄严，那当年呢是跟着故宫的国宝一起来到台湾。他说他是跟着故宫文物一起长大的，故宫的文物跟他一样来台湾这块土地已经有70年，早已在台湾生根。故宫新的院长却是要划清界限，拒绝承认故宫是台湾的故宫，显示他心胸狭隘。那庄伶还强调，早在秦孝仪当故宫院长的时候，已经在故宫划出了专门区域收藏台湾现代跟当代的艺术，怎么能说故宫跟台湾没有连结呢？而故宫典藏的都是中华文明的精华，如古代的书画家颜真卿、马远等人的作品，这个要怎么样能够台湾化呢？不过在台湾呢，也有些人是对台湾化这个名词有不同的看法。像国立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廖新田就说，台湾化本来是文化语言，在台湾的社会却常以政治语言来解读。在蓝绿对立的社会氛围下，关于台湾化的论述往往被简化，跟去中国化画上等号。他认为两者其实是不相等的。陈其南的故宫台湾化可能只是希望让台北故宫更能够接地气，更融入台湾的文化与生活。是不是这样呢？我想这值得我们国人继续的观察。
台湾故宫化的论点在蓝绿对立的台湾恐怕不容易善罢甘休，蓝绿阵营对这样的论述有什么意见吗？
你说的没错，蓝绿阵营当然是不会放过这个议题的。像民进党的大佬林浊水，他一向被称为台独理论大师，政治光谱当然是属于深绿，但是他也在脸书上开炮，他认为故宫啊，远的话就当作是异国风情，近的话呢当作东亚文物的一环，如果不把典藏送回中国，然后直接说这些文物就是台湾化本土化，岂不是说台湾就是中国，本土就是中原？他认为这样呢反倒成了两边一国，诡异极了。这个是独派的看法。那另外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柯志恩说，诚如大英博物馆不会强调要英格兰化，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也不会宣称要美国化，更不会主张说要印第安化或是土著化。他认为民进党政府说穿了骨子里就是要去中国化。他说如果民进党这么讨厌中国，连中国的文物都有罪，那不如清空故宫的国宝还给中国大陆，里面再放进民进党所谓与台湾有连结的物品。
有学者担心，如果按照陈其南的观点呢，未来台北故宫博物院可能变成民族学博物馆，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 故宫院长陈其南上任的当天，以他在台大人类学研究所硕士论文当中就开始研拟的台湾汉人社会土著化的理论，提出一个故宫土著化的主轴，就是希望加强台湾民众对故宫文物的连结跟认同。于是就有故宫内部的人员担心，未来这个故宫的展览是否将因此限缩到物质文明，以便能够绕过政治意识，非常担心故宫会变成一个民族学博物馆。我们知道陈其南他是一个著名的人类学家，1980年代他就以清代台湾汉人社会土著化理论，有别于历史学家李国奇早年提出的台湾汉人社会内地化理论著称一时，被视为建立台湾文化主体性的先驱之一。本周他上任的时候沿用他当初所提的汉人社会土著化的概念，希望故宫也土著化台湾化。但是故宫内部人员指出啊，这个故宫土著化的想法啊，恐怕会影响未来故宫策展的方向，将以物质文明为主，展览呢只谈文物跟人类社会，例如说强调文物的特性啊，书籍的装潢设计跟印刷等等，好避开历史的观点跟评价。他非常忧心，这么一来的话，未来故宫的展览恐怕将看不到历史脉络，导致故宫变成一个民族学博物馆。总之呢，在台独派执政当家的年代，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台北故宫博物院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我想这非常值得我们海内外的华人共同的关注。
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大事呢，就介绍到这里，谢谢明峰。
好的，谢谢艾娃，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艾娃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记者杨梅为大家编播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中国主席习近平今天抵达塞内加尔，对非洲三国展开为期一周的访问。习近平在访问塞内加尔之后，还将前往卢旺达，最后前往南非，参加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习近平今天将抵达达卡，参加达卡黑人文化博物馆的开馆仪式。同许多非洲国家的文化以及体育设施一样，这家博物馆也完全由中国贷款修建。法国媒体高度关注中国对非洲的资金援助，强调中国的贷款使非洲越来越负债沉重，从而陷入在经济以及政治上对中国政权的高度依赖。具体而言，如果说中国对非洲大陆的直接投资每年仅仅在30至40亿美元的话，中国对非洲的总贷款20年来已经超过1400亿美元。比如说，中国拥有55%的肯尼亚的国债，60%的吉布提的国债，将近70%的卡麦隆的国债，上述国家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中国不仅为非洲国家提供贷款，而且发放这些贷款的前提条件是非洲当地的工程项目必须由中国企业来承担，这就对非洲本土的工业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法国地缘政治学院非洲问题研究员格塞维耶·欧黑杠向本台法语组记者表示，这种以贷款来获取合同的投资方式对绝大多数非洲国家来说都有害无益，中国企业不用直接投资就能够获得工程项目，这确实可以说是双赢合作，但是获得双赢的仅仅是中方。如果说依靠中国贷款修建的基础设施可以帮助非洲发展基础建设的话，这还必须要看这些设施的质量是否坚固，是否能够长久的使用。另外，法国亚洲问题研究中心迪毛柳先生也向本台表示，中国企业不仅在环保问题上经常受到环保组织的指指点点，而且也在劳工工作待遇问题上受到舆论谴责。不过，迪茂柳先生同时也指出，中国投资非洲20多年来，非洲经济从未出现过如此长时间的持续增幅。不过，问题的关键是非洲的经济增长是否能够持久。 今天非洲对中国的出口产品中有 80% 是原材料，也就是说非洲本土并没有发展自己的加工业，非洲当地人受到专业的培训的比例也微乎其微。那么一旦非洲的原材料开采殆尽，非洲国家又何以偿还来自中方的贷款？不仅如此，非洲对中国的贷款依赖正在不断的增加，随着中国一带一路规划的实施，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巨幅上升。中国主席习近平此番在南非参加金砖国家峰会期间，还将会见埃及总统塞西，双方会谈的主要内容就涉及中国对埃及的投资以及贷款。埃及位于地中海沿岸，是一带一路规划上一大重要的环节，而因政局动荡而陷入严重财政危机的埃及政府又急切需要资金援助，所以可以预测中方将向埃及提供巨额的贷款援助。中国对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慷慨撒钱已经引发国际金融组织的担忧，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警告说，接受贷款的沿路国家不要以为这是免费的午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拉加德呼吁同北京共同监控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贷款，以避免在不久的未来因高负债率而出现新的金融危机。必须指出的是，北京对非洲国家以及一带一路沿岸国家提供的贷款并没有任何附带条件，对贷款资金使用也没有设立贪腐监控机制。另外，北京的无条件贷款是否有一天能够回收，这是中国网民在社交网站上热烈讨论的话题，但中国官媒却对此避而不谈。法国世界报引述原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李若谷的话指出，非洲国家中很少有国家能够偿还中国提供的贷款，尤其是涉及一带一路项目的贷款。世界报披露说，2017年1月莫桑比克政府宣布无力偿还债务，政府当时不得不公布其所有的债务，而其中就有一笔金额达到18亿欧元的贷款，这些贷款来自中国的国营企业，中国政府当时已经解除了一部分债务。除了莫桑比克之外，非洲的刚果共和国、尼日利亚、安果拉、赞比亚以及加纳等国的负债状况也同样令人担忧，中国政府也正在重新审视对非洲的贷款政策。该议题将是今年九月在北京举行的中非论坛讨论的焦点话题。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论的是中国贷款对非洲的负面影响，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是罗拉为大家编播的环境与发展专题节目，跟大家谈谈欧盟要逐渐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用品。各位听众，欧盟委员会于5月28日提出一项法案，所有一次性塑料制品如吸管、杯子等今后将不能由塑料制成，而且必须用环保材料制造。该法案在生效前还需要获得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通过，这也是欧盟为进一步提高公民意识，为减少塑料使用，从而减少塑料垃圾进行环保做出的更多努力。欧盟委员会提议要严格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用品，包括吸管、棉花棒、气球、塑料托盖等，以降低对环境的损害，减少海洋塑料垃圾，且垃圾生产者要分担处理塑料垃圾的费用，以减少海洋中碳排放和海洋垃圾。欧盟希望能够在六年内落实这项计划，这个提案还需要获得欧洲议会和委员会的批准。欧委会希望能够在明年五月举行欧盟大选前通过这项建议。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用品属于欧盟重要的法律草案，欧盟希望在2019年5月前通过，在2022年开始执行。 欧盟委员会提案主要是锁定十种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次性塑料用品垃圾，包括棉签棒、餐具盘子、吸管和塑料搅拌器等。欧盟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迪莫曼斯补充说，欧盟委员会提案将减少超市中出售的一次性塑料用品，将禁止某些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取而代之的是更环保的用品，以便让消费者能够继续使用他们的喜欢的产品。具体的说，除了禁止私人使用一次性塑料产品，如吸管、塑料盘子、塑料器皿、塑料咖啡搅拌器、带塑料柄的棉签和气球塑料棒。另外，每千克被回收利用的塑料垃圾，欧盟生产商必须为此向欧盟支付一笔金额，而且每个成员国都应该使用押金制度或者其他措施，以便到2025年前收集其国内使用塑料瓶的 90%。还有应该用限制使用塑料杯和快餐包。最后，消费者也应该更掌握有关塑料包装的危害信息。根据该项法律提案，这些一次性塑料产品将在欧盟国家内被彻底禁止，而且要用更加环保的材料取而代之。根据统计，这些一次性日常生活用品占欧洲海洋垃圾的 70%， 而且要求生产商支付废物管理和清理的费用，鼓励生产商推出可以回收的代替品，鼓励生产商使用更环保的材料，或者让塑料能够循环使用。该项法律提案还规定，塑料制造商需要分担清理和处理塑料垃圾的费用，并需要明确标出塑料用品的处理方式，该产品中是否存在塑料成分，以及塑料垃圾对环境的危害。如一次性湿纸巾等产品将必须标注如何分类处理的明确信息。会负责就业、增长和投资的副主席卡泰宁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塑料的确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大家必须以更负责的方式来使用塑料，因为塑料在大自然中不容易降解，因此不要滥用过度使用塑料，导致环境污染。欧盟委员会主张用现有的材料全面取代塑料来生产一次性制品。欧盟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表示，人类正处在海洋漂浮的大量的塑料垃圾上，让海洋窒息的风险之中。每年人类社会废弃有800万吨塑料垃圾，海洋上的塑料垃圾对食物链和人类健康产生连锁反应，民众都非常关注。欧盟民调显示，87%的民众关心塑料对环境的影响，因此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属于欧盟讨论通过最重要的法律议案之一。塑料废弃物危害包括塑料物品会给沿岸居民、鸟类、动物以及食物链相关的生物带来危害生命的危险。许多动物不是吃掉了垃圾，就是陷入其中，最终患病，并且可能因此死亡。更重要的是，微塑料需要数千年的时间才能降解，这意味着在街道上到处飞行的塑料垃圾，或者漂浮在河流或者海洋中的塑料垃圾，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塑料垃圾无疑是环境污染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欧洲人需要共同采取行动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因为燃烧塑料垃圾最终会进入大家呼吸的空气，深入土壤，进入海洋，最后进入到人们的餐盘中。欧委会成员们警告，如果不采取行动，到2050年，海洋中的塑料将比鱼类更多。官员提到，这项提议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应对中国近期发布的塑料垃圾进口的禁令。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说，这也可以被视作是对中国禁止进口垃圾的回应。少了垃圾就等于少了开销和问题，多了经济和商业机会。欧盟委员会在声明中补充道，预计到2025年，该提案每年将为消费者节省65亿欧元，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345万吨。另外，布鲁塞尔预计到2030年，新法案将使塑料污染造成的环境损失减少220亿欧元，还将使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340万吨。报道指出，欧盟希望打破塑料垃圾和环境污染之间的恶性循环链。此次提出的欧盟向塑料说不的新法案规定，将主要为减少欧洲海洋和海滩上最常见的十种一次性塑料垃圾制品做努力。目前如何处理塑料垃圾呢？根据欧盟数据显示，欧洲每年产生塑料垃圾高达2600万吨，其中被重新回收的只占30%，而其余的70%则被扔进垃圾堆、垃圾焚烧设备或者自然环境中。目前，欧洲境内收集和分类塑料垃圾有半数运往国外。早在今年2月，布鲁塞尔就宣布采取应对塑料垃圾措施。另外，部分国家目前已经致力于在全国范围内颁布禁令，如在英国、法国和希腊等国。根据统计，英国每年扔掉塑料吸管多达850亿根。伦敦计划到今年年底禁止使用塑料吸管、塑料棉签以及塑料搅拌棒。同时，英国环境部长格夫于4月宣布了一项对应法规，应对世界海洋污染。根据这项法规，英国应该减少塑料垃圾，不过在医学领域可能还有些例外。另外，希腊、法国也做出了同样的举措。希腊西基尼诺岛已经从6月1日开始向游客免费提供可以以生物降解的塑料吸管。法国也计划从2020年1月开始禁止使用塑料杯子。对此，非政府组织表示欢迎。非政府组织法国零吸点对欧盟委员会的此项法律提议表示欢迎，强调这是欧盟首次提出具体的从生产商开始减少塑料用品的法律草案，比仅仅进行回收塑料更加有效。该组织指出，欧盟雄心勃勃禁止一次性塑料盒使用，现在是实施的时候了。但是也有非政府组织绿色环保成员指出，欧盟该项减少一次性塑料用品法律规定缺少具体到28个国家验证数字目标，这有可能影响法律效果。另外，欧盟塑料生产协会认为，环境中的塑料垃圾是欧洲各个国家和地区政府确实实施措施不当所致，不仅仅是塑料生产商的责任。2015年5月，欧盟已经通过法律减少塑料袋的使用。1/4的欧洲人表示已经减少日常使用塑料袋 50%。欧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提莫斯曼表示，减少使用塑料已经逐渐进入了欧洲人的日常生活。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欧洲提出法案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西利万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为大家编播的法国美食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法国美食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种著名的法国传统的糕点，巴黎布雷斯特泡芙 Paris Brest。 这是一种王冠型的，或正确的说是车轮型的泡芙面包，切拌后把巧克力混合干果酱与奶油配套调拌成的细致鲜奶油夹心在当中，并在面包外面撒一些碎的杏仁切片。巴黎布雷斯特泡芙糕点的形状就如同脚踏车轮胎的形状，所以我们可以称它为车轮泡芙。其实创造这个糕点的起心动念的源头确实与自行车有关，起源正就是来自于1891年就开始举办的巴黎布雷斯特巴黎自行车赛。巴黎布雷斯特泡芙糕点是于1910年由一位大记者比耶·季法尔德开创的，当时他要求一个叫拉斐特之家 Maison Lafitte 的糕点师傅路易·杜兰，请他按照自行车车轮的形状制造出一种甜点，目的是在向巴黎布雷斯特巴黎自行车赛致敬。路易·杜兰与他年轻的妻子玛丽就于1907年自己开了一家小糕饼店，专门做巴黎布雷斯特车轮泡芙，他们一直工作到退休为止。1935年由他们的后代路易接掌衣钵，然后传子保罗，历经1952及1991的几番易手，不过仍然是传给自己的家族后代。1991年比耶的外孙斯提凡开始投入经营，并学习该行业的经营管理，也学习会计项目。1993年斯提凡的妻子多洛蒂正式加入经营行列，在其他家族人陆续退出作业后，多洛蒂正式成为这家糕饼店的老板。如今多洛蒂和她的丈夫以及他们忠实的工作团队一直保存这个遗传秘而不宣，而现今真正出自这家糕饼店的车轮泡芙祖传秘方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是不外传的。不过外面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有不同糕点师傅自己做出来的巴黎布雷斯特泡芙。那么巴黎布雷斯特泡芙这个法国的传统糕点做起来程序比较复杂，它主要的是两大部分的工作，首先是要做好法式的泡芙面包部分，第二部分就要做好拿好的巧克力干果奶油，再与鸡蛋面粉黄油打好混合而成的一种鲜奶油慕斯。在泡芙面包的部分，它的材料用 1.2 毫升的鲜奶，还有 12.5 毫升的水，加上175公克的面粉，另外125公克的黄油，还有4公克的盐巴，还有4到5个鸡蛋。至于在慕斯的部分，它的材料也是用鲜奶200公克，还有细砂糖的200公克，3个鸡蛋，一个要用它的全蛋，另外是用两个蛋黄，还有80公克的面粉以及300公克的黄油，另外是100到150，就是刚刚提过的已经做好的巧克力的鲜奶油酱。当然在做的时候你还可以随时使用奶油口味，对，搭配不同种类的干果颗粒切片放在面包的上面，再配一杯香醇的咖啡，特别的对口。各位听众，以上的法国美食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是本台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台湾大提琴家张正杰在维也纳骑单车时摔伤，左手腕骨折，定于21日开刀，引发球音乐迷们的关注。请听本台记者陈明峰发来的报道。
有点子王称号的台湾著名大提琴家张正杰目前正在奥地利度假，因为骑脚踏车跌落导致左手腕骨折，已经住进了维也纳的医院，预定21号接受开刀手术治疗，接下来还要上石膏四周之后才能评估复原的情况。他希望能够再演奏，希望各界为他祈福。 张正杰是台湾基隆人，15岁起就到维也纳和芬兰留学，前后13年，先后获得奥地利国立维也纳表演艺术大学演奏家文凭和芬兰西贝流士音乐院最高演奏家文凭，也因此他每年都会前往当初留学的奥地利度假。日前他在维也纳度假时，晚上8点到9点出外骑脚踏车，因为没有看到前面的大洞，整个人飞起坠地之后造成手腕骨折，预计明天上午开刀，也就是大约台湾及北京时间下午2点半。有关左手腕的伤势，张正杰表示不太确定会不会影响拉大提琴，他说一切要等开刀之后才会知道，他好希望能够再演奏，也忧心这次受伤会影响9月中旬张正杰轮椅族音乐会。他所规划的轮椅族音乐会目前已经是第7年演出。张正杰是台湾海洋大学专任教授及艺文中心主任，他从1989年应邀返台任教之后，就不断以各种演出形态活跃于国内外乐坛，深受好评，经常透过幽默风趣的方式介绍古典乐，拉近听众跟音乐的距离。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RFI Les Voix du Monde。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最后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全球20国峰会今天开幕，聚焦贸易问题。日本公使在美国批评特朗普政权欲加征汽车关税，涉嫌授权力寻租丑闻。秘鲁开会商讨暂停国家法官委员会全体成员职务。美国计划修改濒危物种法，环保组织担忧。法国总统安全随员坏品行遭揭露被调查，马克龙总统受指责。韩国法院再次判处前总统朴槿惠8年监禁。美国国会将通过禁止中国及其他危险国家安全的资金投资美国高科技技术。 C 罗广告挣钱进入中国，说希望中国未来会出现比他更棒的球员。逝世45周年，香港举办李小龙动漫游展览。曾荫权贪腐上诉被驳回，刑期减8个月，但需要立即入狱。各位听众，这里是巴林，您收听的是 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节目由小山和罗拉为您共同主持编播，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播音节目即将结束，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听本台的下一次华语广播。下面是法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请听 A une passante 这支法语歌曲。我们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里遥祝各位听众晚安，下次节目中再会。
Autour de moi hurlait Longue main sans grand deuil Douleur majestueuse Une femme passa D'une main fastueuse Le vent balançant Le feston et l'ourlet Agile et noble avec Sa jambe de statue Moi je buvais crispé Comme un extravagant Germe l'ouragan, la douceur qui fascine et le plaisir qui tue. Toi qui le savais.